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要把观无量寿经我们要把它圆满啊。上个星期我们把十六观都讲完了，最后啊就是流通分也都讲完了。那么大家在下完了课，我们这个同学们就问说，那你下个礼拜要讲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哎，我没有想到这个礼拜要讲新的经，因为我觉得还有好多事情还没有讲，在讲观经这个部分有好多没有讲。你读这部经听这部经为的是什么？大家要想清楚，其实为的就是修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没有别的。这部经它的宗旨就是在于直接与极乐世界相应，它就是宗，不是只我们通常讲说净土法门是属于教的法门，禅宗是属于宗的法门。可是各位，你千万别以为我们读这部经只有教，教的目的就是在寻找这个宗的意思，所以你这宗一定要抓对才可以。那你看这部经的宗就是与极乐世界相应。各位听这部经听了这么多年，这多个礼拜下来，你很辛苦，每个礼拜不管是刮风下雨你都来，可是我请问你有没有快乐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你常常跟极乐世界有些应感？你这些个日子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身心上有没有觉得别的比较畅快悦然？有没有？还有你听闻这部经以后，你有没有从这里在你的念佛法门上有更新的更深的身心的就是指深的这个心的这种体验？有没有？不是听了听了每一次听了我们好像每一个礼拜都有一点收获，没错有收获，可是最主要的宗你不能没有，所以这个主轴要把它抓好才可以的。人总是有很多的痛苦，你不把人的生活解释成说是没有痛苦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那是虚妄的说法。我再怎么看都是人生有很多的必须要去承担，必须要去付出，必须要去接受很多的挑战，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是从这个辛苦的人生里头去找到了我们的喜乐，而不是我本来就想有喜乐。我们确实应该是苦中找到乐，而不是我想自己一开始就想躲开苦，躲开苦就永远得不到乐。那好，我们在这个辛苦的娑婆世界的生活里头，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生活的比较快乐一点？有没有找到一点？基督徒都会在黑在那个电线杆上写着我找到了，现在问题是你找到了没有？你要找到它才可以。念佛的法门就跟观经就很有关系，你因为有这十六观，你自己知道这极乐世界里头从他的这个医报到他的正报到他的九品，这是整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写照。你常常想着有一个地方，那里是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仇恨的，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有我的执着而产生那个你收心体会的痛苦。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这种惧怕，没有自责，在那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就是 极乐圣众，这些在极乐里头的，在那里的所有的圣众，你能够跟这些圣众可以生活在一起，不是很好吗？那是我们的老家，我们要回去那里的。可是今天这里所承受的所有的辛苦，所有的遭遇到的一些压力，碰到的一些困难，你要注意，这些东西都是转化成，你要把它转化成智慧，回向愿往生极乐净土的动力，这才可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次生活的历练跟承担，而最后是培养的是这一颗极乐的心，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的朋友会这样告诉我，他说：“哎呀，郑老师，你怎么会那么多事呢？”他们说我多事，我是多事啊。我今天当然也是很多事，我今天是从早上一直拼到刚刚才上讲堂来。我不是多事，我怎么会这么拼？我是早上就来听需要倾诉的人，中午休息一下，下午继续到现在。苦吗？当然苦，哪有不苦。我刚刚礼拜下去的时候，我是很想趴在那里就睡一觉，苦啊。但是你说你乐不乐？我乐啊。为什么？我乐意这么做。谁说苦就一定不乐？所以苦中作乐。你的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纷扰，在你的人生里头免不了有一些波折。那看你对波折跟纷扰你的看法是什么，你是怎么作意的，你是怎么想的，它在影响你。我们几次都给各位提醒，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遭遇就已经遭遇，你怎么可能选择呢？但你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方向。方向什么？极乐的法门。而且你的人生最后归属于极乐世界，应该是这样。所以不必为自己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那些种种坎坎坷坷的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得自己好像很可怜自己一样，这样会更可怜，你知道吗？你不相信，你试试看，那个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哈，他哭了，你把他抱过来，然后你跟他讲：“哎呦，好可怜哦，你好可怜哦，秀姐姐，我唔敢嘛。”你看他会不会怎么样？他眼泪掉得更厉害，而且还会抽泣起来，然后哭得还不够，还会再哭得厉害一点，更伤心一点。人需要彼此之间的扶持，互相的了解跟接纳，但不是用可怜的方式，但千万不要可怜自己，知道吗？快乐的本源在这里，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面对很多的我们生命生活中的蛮多的挑战，我们才是真正每天在往生极乐，才是回向啊，发愿到极乐世界去，是这样子的。好多事情你看你怎么想，你把它想到的不是极乐净土的，你把它想到污秽的秽土去的，那你就有很多烦恼。其实我们的烦恼痛苦并不是那么多，我们是把它想成很多的委屈，觉得自己想成自己受了很多的这个冤枉、委屈、苦难，然后我们才开始会越来越难过。如果你想着是人生本来就是有这么多委屈，就是有这么多的苦难要去面对，这些都是我来要去生活的这个情境，我已经碰到了，我没有什么好选择，对不对？ 那么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我们在上极乐世界，这是极乐这一门呢、啊。你的乐是从哪里来的？但千万不要学完了极乐，学极乐法门，讲说我想人生都不要了，然后我只想着到极乐世界，这样怎么修行呢？所以给各位讲这部经，它的宗趣就是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们就是要学像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世间法里头要有极乐世界的这些想法，但是我们的心里也知道我们可以回愿将来真的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有时候你要这么想，也许有些事情不如意，你有时候却要这么想说，还好我还有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菩萨是我的朋友。你要这么想，别人还没有呢，我们有。哎，有些地方你能够自己观念上稍微做一点调整，就不会陷入那个我所谓的污秽的秽土，而是极乐的净土。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大家要清楚才对。我有时候我看起来一般的人，有些念头上只是方向只要稍微改变，他不是正念，他只要起一个邪念，那正念与邪念之间差别就会很大。我就拿我这个昨天地震的这个经验给各位讲讲。我上一次921地震台北也是五级啊，可是我家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只有书掉下来了，我把它弄弄就好了。可是这一次地震来，但这个地震有时候跟这个地形有关系，屋子倒是好好的，书架都好好的，但是花瓶全部放着插花的花瓶全部倒了，还不打紧，连佛堂里头的佛像全部都掉下来了，这么厉害。一尊供养了好多年的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就来讨回去了，他说够了，观世音菩萨就讨回去了。可是也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尊观世音菩萨，一尊四字菩萨，都是立像瓷的，很美。我跟师母就把它抱回来了，我们各抱一尊回来。有一尊是我小孩子他要供养，我说好，你就观世音菩萨他供养了。另外一尊大势至菩萨，我说小儿子，你什么时候要供养这一尊是你的？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有观音菩萨就够了，所以那尊菩萨就把它放在柜子里头。好了，你可了解吧？大概想说他等太久了。观世音菩萨说，现在我已经有你儿子供养了，现在你好久都没有好好的修我这个四字菩萨的大智大慧跟喜舍，你不是常常在讲观音这个四字念佛圆通章吗？现在我赶快把它扫好了，都睡了，就是我看的本来就无相，这是阿弥陀佛请回去的，所以我马上又把那个四字菩萨供上去，然后供一供看一看，觉得也很有意思。西方三圣里头供阿弥陀佛，你老供观音都没有换大势至，现在给你机会供大势至，所以很有意思吧？这叫做起正念。可是无独有偶，我上了计程车出来办事情，我问他你开车的时候知道地震吗？他说知道。那后来他说我家东西也掉下来了，我说你家什么掉下来？他说我们家挂在那上头的佛像掉下来了，他是挂着的， 佛像，不是塑像，是佛像掉下来。我说那你怎么说呢？他说那是我太太供的，跟我无关了。我总觉得他自己都不能自保，他还保我们吗？哎呀，这是邪知邪见的。你认为佛给你的是就是看那个地震的会不会掉下来吗？那不会掉下来的都是无形啊，会掉下来的是无形啊，这就有问题啦，这叫做邪见。它只不过是一个佛像，只是一个象征的东西。佛每一部经都跟你讲无相，你要懂得无相这个道理，无相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悲心，无相才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悲智双运，也只有无相才能够转世成智。所以要时时起正念，起的正念就是属于极乐的，不起正念就不属于，不容易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我们讲这个法门就要修这个法门，修到最后就是所有的法门都融缩到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来最好。你去看华严最后善财童子53参，可是参完了最后，你在这个53参的整个历程当中，到最后他必须要谈到，所以华严念佛沙妹们，他是归于极乐世界，是归于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讲的经典里头，你可以看《观无量寿经》，这个《阿弥陀经》啊，《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又称为啊《无量寿经》。这几部经所谈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是对我们最贴切的一个法门。我们一定要把这里抓得清楚才可以。所以今天就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关键点给各位讲清楚。念佛法门，你读了、听了、诵了这部经，你要知道念佛就是念所观的极乐世界，常常心意念着、细念着它，这件事情要常常有。你心里面常常有的时候，你在地震的时候摇起来的时候，你就不怕，你就不怕。你到了将来这个四大崩裂的时候，你的这个念头必须很强才可以，你要常常细念着它。地震摇完了，我打个电话问我们家的老菩萨，我母亲呐、啊，我说哎，老妈，你那里还好吧？我这里好得很。我说哎，有没有罐子瓶子掉下来？他说没有，都没有。我说那你刚刚在做什么？那地震都在干什么？我说我坐在那里念佛啊。我说怎么念？我练得很专心，我练得很专心。我说你有没有求？我说没有求，我就练了，有没有求？无求之练。哎呀，我才很感动。然后他问我你呢？他说我也在练。他说你练阿弥陀吗？我说对，我不只练阿弥陀，我也练观音菩萨，我是连大势至菩萨一起练，我是一练三千，全部都练了。他说那你那也还好吧？有，我说练的结果该掉的通通掉了。他说什么掉了？酱油、香油那些东西，照咖呀，通通在地上，这个花瓶都在地上，还有佛像，阿弥陀佛收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佛像？我说有，抽屉柜子里头还有一个佛像，现在马上就把它请出来，他在那 电话的那边在那哈哈大笑，他说你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生命的人生的事情要以正念来看它，就有欢喜；有正念来看它，就能转世成智。你要时时刻刻想着极乐世界，千万不要想着他自己都不自保，我他又能怎么保护我？不是保护你，他不是保护你四大的这个色身，他是保护你的，是你能不能在法体上自救，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念佛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不同的念佛的方式，也就是他的法门有三，一个是实相念佛，一个是观想念佛，一个是持名念佛，这三种。实相念佛它主要就是也是一样，你常常心系念着极乐世界，可是你在念佛的时候，最后极乐世界的这些相你全部都不去观它，就直接入第一义。所以第一义观法身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为啊叫做这个叫做在一行沙昧的部分。所以禅宗就是讲的这个佛，其实它是讲了一行沙昧，就是讲真如沙昧的部分，它是指实相念佛的部分。实相念佛是不需要不观想的，但是实相念佛呢其实是禅宗啊，也就是禅心，他禅的这个心他所显现的自信净土，是这个禅的修行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他就会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讲自信净土的部分，他会这么谈。可是我老实给各位讲，如果你不是在极乐世界的观想这个部分上多下功夫，那你用第一义去念佛，实相念佛的部分，那么你一生佛念的真正念的，只要一生佛，甚至连一念都可以不必，就是如此直接进入第一义，那是禅宗的法门。其实禅也没有离开这个极乐世界，没有，它就是第一义的。所以你看到上上品里头讲的是诚心，讲一讲身心，讲这个发愿回向的问题，回向极乐世界啊。可是禅的修行，他要回向的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它是另外一个净土，是弥陀的净土啊，是弥勒的净土，那是将来啊，这个龙华会来了，在那里成就的。我们是直接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实相念佛，往极乐世界的人也有人实相念佛，他提一句话，然后就进出第一义的，有，我可以跟你讲，在你可以看这个永明延寿的念佛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他告诉你说禅净双修，可是他自己修的门是直接到净土极乐净土去的，方向是极乐净土，可是他是以实相念佛入极乐净土的，那是一念不乱的。那样子的修持功夫，不是我们现代人在这么多纷扰里头你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还是去读这个可以登记分发入学的比较好，前些日子叫做自愿升学的班级，我们这个是登记分发入学，一定会的。你修得比较好，就分发到比较分数比较高的学校，你比较差，你就登记比较虚，这个分数 水准比较低的嘛，你从那里学嘛。所以那是观想念佛，你观想的极乐世界，常常心系念着它，不能让它有所为失，心里面常常有它。如果依照观经一正报的庄严，再加上十六观，你如果能够在那里成熟，你闭目开目常常都有这个极乐世界，而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的佛像，是你常常系念的想的有这个极乐世界，你现在来处理人生人间的这些事情，你就会不一样。因为你觉得你来人间走这一趟，还有下一步要回去那里，所以你就觉得有些事情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在意，你就会松脱很多。然后你能够用观想的方式，当你内心里头失调的时候，用一正报的方式来生调，来观想。所以你从日、从水、从树、从八功德水，你从这个华座想，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就是一报的部分。你透过这个观想，使你的心也有这个一报的部分，而且同时你也在这个地方让你的法身可以得到比较容易散发出你的一些正见、正知、正见的力量出来。所以那个是我们用观想的法门。所以观想不是只有观想一个佛像，你要常常观想的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其实它的结构性很美，你想到它的水你是如此的清澈，你想到它的水流过的这个地方地是如此的美丽，然后你看到它那里的太阳，你看那里的树，你看那里的这个八功德水。所以你要注意，就是那个世界其实是很美的，有无量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圣众，我们去那里，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靠着这个色身，也不是靠着我们饮食，靠的是我们的事实，我们在那边成就，我们在那里生活，你就是待在那个地方不走，他也不会叫你退转，因为你能到，你就会在那个环境里头接触到极乐圣众，你就在那边就产生处作意受想思，然后进入你的正等觉里头去。所以有这个法门，那就是说根气高或根气低都平等色受的，那是只有弥陀世界是这样子的法门。那么观想这个法门，我们很清楚知道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然后我发愿回向到那个极乐世界，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观想法门。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用观想的方式，这是这部经所教你的。可是还有一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呢，就是念的佛的名而已。持名念佛是后来才发展出来比较简易可行的方式，就是说我只要持念的名。可是我这些年来我的观察，能够持着一个名，能够持着心定的，而且能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极乐世界了了分明的也不多，因为他对于这个名的摄受不够，就是这样。但是持名也有人很练得很好，光是持着名念到一心不乱，它等同于从持名里头等同于那个无相念佛，也就是实相念佛的部分，等同于那是禅家常常在解释净土的时候，他用持名一个名一直下去。印光大师是这样，他绵绵密密的持着名，可是印光大师越障哎。极乐世界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啊，那你看念佛里头，光是持名念佛里头有多少种，我去查过啊，所有能够查到念佛的持名念佛的各种方法，我会现在都讲给你听。一种是高声念佛，持着名高声念，持着名高声念，龙根法师念的那个 佛，那个声音很大声，很洪亮。你们找到龙根法师的念佛的录音带，他的念佛声音非常的昂扬，是你可以，他是很大声念的龙根法师。你们可以找到他录音带，我听过，我用过，听过他录音带的。我在我身体受伤、受灾难的时候，当时这个净空法师就拿了那个录音带带给我的，那个韵非常的清扬，那我跟着练也练了很久。那么不一定是用他的韵去练，五会练佛也可以，你照你平常这样练也可以，就是高声练。第二种默念，就是你没有声音出来，这是对比，一个高一个默念，那是你心里念的阿弥陀佛，默念着，但是还是持名，心里的默念。第三种叫金刚念，你看哈，一个高声念，一个默念，那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综合的这种念法，你念着有声音，可是自己中等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却自己要听的这个声音，其实应该这么讲。只有金刚念的时候是自己念，又自己听自己的声音，你大声念的时候你当然会听得到，但是你自己回过来听声音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小，因为你一直都在很大声的念。可是你默念的时候当然就没有这个声音，可是它是金刚念的时候，它是念的中间的一个声音，可是自己却很清楚的练的这个声音，边练边听的这个声音练下来。那一种叫做觉照练，什么叫觉照练呢？就是在练的时候，自己觉得我心如佛，我身如佛，所以我一方面是练着佛，可是我觉得我在练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佛，我身如佛，我心如佛，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我佛也在。这种念佛，这种念佛的方法我练过，也有一些体验。你这么练，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庄严，你在你的修行上，你会觉得有很多的这种事情慢慢自然而然它会开解开来，因为你常常觉得你有如佛，你的障碍，你的一些东西比较不会，你就会比较正。它不只是你系列的佛，是你自己有如佛，你的身如佛，你的心如佛，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觉照练。那么好，再看看，你看观相练，就是我在练的念佛的时候，无论是眼睛张开或闭开，我观的是一个佛像。那看你观的佛像是哪一尊佛像了、通常是有你看过的佛像。这个观的佛像的方式，我的心得是起先观那个佛像，可是到最后会没有那个佛像，可是练到很好的时候，会四边通通都是佛像，而不是原来那个佛像，那是四边通通都是金光闪闪的佛像。那是有，我有过这种体验，那个是观相练。你是想着一个佛身，想着佛的相好，想着佛的这种庄严，就这样子练的。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佛像对着它，可是到最后我们可能练定了以后就脱开来，可是你真正在入定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四周都是 这个是有的，我有这种经验。再来呢，它叫追顶念。追顶念的念法，就是你念的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念下来，紧接着第二生，就是你中间你要觉得你一直跟上去，这个一直跟上去这件事情就叫做追顶念，是一句句紧紧的相随。不管你是用唱的还是用念的，你用念的只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只要每一个句佛到阿之间都连上去的，那中间没有空隙，你只要专注的那个没有空隙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乱。观想，我观想也会使你不乱。这种追顶念的念法，以前也有师父跟我教过这样子的念法。这种念法会使你心不乱，因为你追的顶一直念下去，中间没有妄念插进来，这个念法就会非常有效果。那我们还有一种叫礼拜念，这礼拜念哈、啊，我没有。如果说没有也不对，晚上做晚课的时候都是一尊佛像，那不能算。礼拜念，我看过，也请教过出家师父里头有人是礼拜念的。我有一次，我到普里的观音山，那么这个偶然，我到这个有佛寺里头，就跟他们就结了缘，就大家很高兴，就谈起来。那么我问他，他跟我讲到他每天起来啊拜佛，他是一个早上起来做的功课就是拜五百拜，每一拜里头都是念阿弥陀佛这样拜的。我说我很敬佩你，回去拜拜看，拜五百拜你怎么拜？他是早晚都五百拜，看你怎么拜。我说你拜多久了？他说拜多年了。我说那一定很专注咯。他说不止专注，每一个环节都在阿弥陀佛。我只是传述他的，我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那个功力要很高，拜五百拜爬起来，这个身体他身体好得很，他说我体力好得很，他说就是拜来的，我可以了解。不过在座有人年纪比较大的人，你要这样拜不行，你的关节受不了。反正方法很多，我只是讲给你听，也可以好几个连起来，没有什么。计时念的一种念法就是我这个每念十声就播，它有一个记忆的记，计时念，就是你拿念珠的，这个念珠是你念着念十声你就拨一个念珠啊。我请问你，108颗，每一颗都要念十声，那你念一圈等于你念多少声？自己算算嘛。那是叫计时念的，所以他是念了一圈就是千声以上的佛号，他是这样念的。所以他是以计时，记一二三四的十，记到十拨一个念珠，念十次佛号拨一个念珠，这样子的。那你如果用你的腕珠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那么你看还有是这个叫做十口啊，十口的念法。它的十口的念法是什么呢？是我一口气啊，我每一口气哈、啊，我都念到底，那我连着念十口，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吸一口气念阿弥陀佛，念到我就这样， 那我十口气一次练十口气，那为什么要练十口气呢？那是因为给忙碌的现代人想出来的方法。你很忙，你现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吸一口气，深呼吸，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练下去，练到你的气，练到气用完，再吸一口气，深呼吸，再练，看你练几声无所谓。这种练法，练十口气，叫做十口念佛。那还有一种，就是定课练。定课练就是你在做定课的时候练的，像我们一讲完经就念佛，那是定课练，叫定课练。但是还有一种练，是练不练皆练，你懂吗？这个功夫可是要前面的那些功夫都做到，你才有办法。你前面那些功夫必须要做到有一两种练得很熟，到最后你才有办法练不练都是练。也就是说，我不练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系练的极乐世界。这件事情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走失，我们很像流浪儿嘞，还不止流浪儿，年纪大的人我还不叫做流浪儿。我现在更好的比喻，更恰当的比喻，就是老人痴呆症，他会走失啊，走不回来，你知道吗？要注意，就是我们常常练的时候当然是练，我不练的时候，我心里头心田里头还是印着这个极乐世界。这一点你能办得到，那大概就是我跟你讲，地震的时候你也一定会练。你坐在飞机上，突然间飞机碰到乱流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出来的就是阿弥陀佛。你能这样子练呢，你还担忧到时候没有人帮你助练。修行就是你不会走失哈，每招上去就是的家练不练皆练那种练法。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就是注意这个练不练皆练的练法。那要练不练皆练的练法，这样子的一种法门，请注意，这种练法也就是你必须注意到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跟实相，有时候你能练到实相念佛，但是至少你观想跟持名这两个都必须要把握的，常常把握的很好，你就有了随时意念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你把这个经拿出来看，你看了以后，他就会慢慢的就会觉得你那个极乐世界越看会越美。有这么一个东西，心里面细念着它，就是常常意念极乐世界。每天你有一个时间，无论是定课念佛或者是随缘念佛，你每天都要一个定课，可是你其余的你可以随缘，可以念佛，有空就练一练，练一不练多练，这样子日子久了就产生一个念，你不念多念，你不念的时候还是有。也许各位，你有时候自己要有一个觉察，如果你碰一件事情你会被拖得很远，变成很烦恼进去的时候，你要担心哦，你那个时候就是念不念都不念，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走得很远，这个就是危险的事情，我们要去觉照，原因就在这里，要有一份练去觉察，说哎呦，我现在会把它拉回来。所以光是修啊，马祖大师所讲的叫做牧牛啊的法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都很难呢。牧牛说这个牛只要出去吃禾苗了，它马上把它拉回来。可是问题是，我先别谈说我打坐的时候有多少妄念，打坐的时候妄念如果想别的有什么关系，还不严重呢，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打的不知觉的妄念才厉害。什么妄念？是有一件事情让你很愤怒，有一件事情让你内心里很伤心，但是你挂在那里放不下，你有时候可能一整天好几天都这样子。你要注意， 你不是在念佛，你在念烦恼。你不是跟极乐世界感应，你跟烦恼感应。我们成为烦恼的奴隶，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